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1讲。启示录14-16谷物出熟的果子，葡萄。审判和七碗审判。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21节，启示录 14-16, 谷物出熟的果子，葡萄的审判和七碗审判。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研究作者在第14章中使用的一系列图像来描述最后的审判，因为他与第12章和第13章中在与兽的战斗中坚持不懈和忍受的神的子民有关。还有那些屈服的人的命运，或者那些追随、认同、崇拜和效忠野兽的人的命运。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误读了两段文字，希望引起您的注意。在语言中，我们说这144000人被称为出熟果子，但似乎出熟果子的意象适用于上帝的全体子民，而不是一群人和对更多未来的期待。我在旧约中建议我们发现呢。我们发现最清楚的地方是耶利米书2:2-3。耶利米书2:2-3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先知耶利米，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传扬，我记得你年轻时的奉献。你作为新娘如何爱我，并跟随我穿过沙漠，尽管穿过一片未播种的土地。以色列对耶和华是圣洁的，是他收获的出熟果子。所以我认为现在你会发现第14章中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了意象。144000人是奉献给主的出熟果子，指的是历史终结时神的全体子民，而不是一个群体和对进一步群体的预期。另一条要引起你注意的经文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回启示录14:17-20。在这里，作者用葡萄丰收的形象来描述和描绘那些跟随兽而不是羔羊的不信的人类的审判，并且作者用葡萄丰收的形象来象征神的审判。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经文实际上不是以赛亚书62章，而是以赛亚书63章，在末日审判的背景下。在以赛亚书第63:2和第3中，我将回到第一节并阅读第一节的部分内容。这位穿着华丽长袍迈着大步向前迈进的人是谁？是我，凭公义说话，有拯救的大能。你的衣裳为何像采酒榨一样红呢？我独自踏过榨酒池，列国中没有人与我同在。我在愤怒中践踏他们，在愤怒中践踏他们，他们的血溅到了我的衣服上，我的衣服都被血染红了。因此，我认为你已经清楚地了解了17-20年间葡萄收获的语言的背景。也就是说，上帝被描述为踩着他愤怒的酒榨。也就是说，在酒榨中可以看到列国，其结果是来自他们的血。有趣的是，这段文字会在第19章再次出现，骑手和白马穿着沾满血的长袍而来。我接过它，上面沾满了榨酒的血。因此，这是对第19章中更详细透露的内容的预期。因此，以赛亚书第63章和约珥书第3章等文本，以及旧约其他地方为酒榨、葡萄收获和践踏的图像，提供了背景。榨酒池是上帝对人类审判的形象或象征。但是，正如我们所说，从以赛亚书63章和启示录14章中的酒榨中流出的，不是从葡萄中流出的酒，而是从酒榨中流出的是神敌人的血。非常有趣的是，它被描述为血液到达或上升到马龙头那么高。我认为这让人想起军事意象。这些马不仅仅是在牧场上嬉戏的马，而是骑兵的形象，是出去打仗的马。所以现在血流到了马缰绳那么高，距离1600斯塔迪亚。当我们读到启示录21和22章时，我们会更多的讨论诗句，但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大且相当重要的距离就足够了。因此，作为上帝审判的结果，你会看到这种相当可怕的彻底大屠杀的语言。现在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约翰再次简单的利用了现有的语言和图像。这次他专门从启示录文本中出现，描述上帝审判的本质和意义。因此，我们可能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就好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在未来的审判中，人们可能会走出去，发现血流到了马缰绳上。事实上，我实质无法想象一支军队会选择使用马匹进行战斗，尤其是在21世纪或以后。所以，约翰只是借用旧约中常见的意象来描绘上帝践踏酒榨和敌人的鲜血流淌。 但现在他添加了世界末日的意象，来自世界末日文学的图像，以进一步加深读者的印象，及上帝对那些追随兽的人的审判的严厉性、范围和可怕性。例如，这段文字来自第一以诺。我们已经读过几次以诺记第一章重要的启示录和以斯拉记第四章。我想再读两段关于这些启示录的文章。其中之一是以诺一书第100章，它描绘了对罪人的最后审判，对不敬虔之人的最后审判。从第一节开始，那时父亲必与儿子一同被打在一处，兄弟必与朋友一同倒地而死，直到血流成河。因为一个人不能不把手伸向自己的儿子或子子孙孙去杀害他们。让我跳到第三节，这是审判和流血中死亡的形象。现在在第三节中，马将穿过罪人的血直到胸前，战车将沉入其顶部。显然这些马是战马。所以请注意以诺书中血液一路上升的意象，在这里仅到马的胸部。但是如果你也翻到以斯拉记第四章，这是我们所见过的另一部重要的启示录，而约翰似乎是从以斯拉记第四章中汲取了主题。无论他是否读过以斯拉记第四章，他似乎仍然从以下主题中汲取灵感，可以在那本书里找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第15章同样是在末日审判的背景下。看啊，云彩，这是以斯拉记四章15节30节，我要读33至36节、34至36节。看啊，云彩从东方，从北到南，他们的出现非常具有威胁性，充满了愤怒和风暴。这是末日审判和上帝倾倒他的愤怒的形象。他们将互相冲撞，将在大地倾倒一场猛烈的风暴，以及他们自己的风暴，剑上的血将高至马腹、人的大腿和骆驼的背。所以请注意，虽然语言有点不同，约翰描绘了血流到马缰绳上，但你在末日文本中显然有这样的概念，最后的审判是如此严厉和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可以并且流血如此之大，可以被描述为血液流到马的腹部或胸部，然后约翰把它带到马的缰绳上。因此我认为约翰所做的只是从以诺书第一章和以斯拉记等启示录文本中借鉴常见的启示录主题，而不是描绘一个字面场景，就好像历史上的这个时候出现在你面前一样。实际上我会看到血液流过马的腹部或缰绳，但使用来自世界末日文本的图像，试图利用读者的情感和反应，让他们看到恐怖、可怕和程度，以及神在末日审判的严厉性。因此该图像讲述了以赛亚书第63章中的内容，即踩酒榨的语言，以及约翰汇集在一起描述末日审判的世界末日文本中的语言。这些图像的作用是探索上帝审判的意义、范围和性质，而不一定是字面上的审判将如何发生。所以在第14章到第20章中，我建议你们看到两个末日审判的场景，其中之一是积极的，也就是说收割五谷的场景是神子民收割庄稼作为初熟果子的正面场景，可能指的是第14章第4节，现在是第17章至20章，用收割葡萄作为初熟的果子，恶人审判或邪恶审判的负面形象。因此第14至16节对应于第14章第1至5章，而谷物收成即对应于第14章第1至5节，144000人带着羔羊在西安得胜，在与罪恶和邪恶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撒旦和兽现在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第14至16节描述了收获。然后天使的三个信息，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现在为那些追随兽的人，为那些有兽印记的人宣告审判的信息，崇拜他的形象，表明效忠和崇拜，并认同野兽，这个崇拜偶像的无神帝国。第17至20节以葡萄收获的形式描述了他们受审判的情况。因此总而言之，第14章不仅仅是一系列不相关、不加区别的图像，第14章使用了不同的图像，例如144站在西安山得胜、初熟的果子、巴比伦的陷落，以审判的形式出现的审判语言。上帝的愤怒之杯倾倒出来，烟雾永远升腾，烟雾和硫磺永远沉降，收获的场景，小麦或谷物的收获、葡萄的收获。约翰用不同的意象来探讨第12章和第13章中那些人的命运。第12章和第13章中那些当时拒绝妥协的人，那些抵抗甚至到受苦和死亡的人，那些回应撒旦对世界发动战争的人。 圣徒们，那些拒绝妥协，而是忍受并保持忠实见证的人，现在用锡安山144000人站立的图像，以及谷物丰收和出熟的果实来描述他们。但第12章和第13章中的那些人在教会和世界上妥协了，所以我们不应将其解读为完全是教会的积极形象和世界的消极形象。不，负面形象也适用于教会中那些妥协并拒绝维持忠实见证的人。对于那些人来说，上帝的愤怒在审判中倾倒出来，巴比伦的毁灭，上帝的愤怒以一杯未混合的酒的形式倾倒出来，烟和硫磺永远上升，上帝愤怒的酒榨的踩踏。所有这些图像现在描绘并描绘了第12章和第13章中那些与野兽妥协的人的命运。所以现在第14章引出了审判的最终意象，或者对不起，实际上是审判和救赎的最终意象，这在第15章和第16章中。第15章向我们介绍了将更详细的展开的内容，在第16章中就是最后的七灾，我们将看到这些图像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但最后的七灾将是神的最后七次审判，但在其中，在第15章第1至4节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关于末世拯救的意象。因此，我们将找到另一种混合交替的救赎意象和审判意象，我们将稍微讨论一下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第15章，当我们思考第15章和第16章时，第15章似乎有双重功能。首先，第15章的功能是介绍七晚顺序，七晚上帝愤怒的顺序在第15章中倾倒出来。16。因此，一方面，第15章是第16章的介绍。然而，他也描述了上帝的子民因羔羊在第15章和第2章到第4章中给他们带来的胜利而赞美羔羊。所以，我们再一次发现这种环环相扣的现象正在发生。请注意第15节是如何开始的，我在天上看见另一位天使，这是一个伟大而奇妙的征兆，七位天使带着最后的七灾。最后因为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完成了。现在你可以跳到第5节，我看着天上的圣殿和法柜会幕，七位天使带着最后的七灾从圣殿中出来。因此在第1节中他看到七位天使带着最后的七灾。在第5节和接下来的章节中，他描述了七位天使带着最后七场灾难以晚的形式出现，即将倒在地上。所以你可以删除第2节和第4节，第2节到第4节，这样叙述就会非常流畅。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我们在启示录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连锁的例子。第1节开始叙述七位天使和最后的七灾，但随后他被一个场景打断，这个场景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属于第14章，这是另一个最终拯救的场景，但在不同的意象中，我们再次找到上帝的救赎。人们站着，唱着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因此，第15章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第14章有关，这是救赎的另一种形象，但它也与随后的第16章有关，并提供了介绍。所以，你有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特征，即第1节中介绍了七位天使和他们的瘟疫。他被上帝的子民站在海边唱摩西之歌的场景所打断，由羔羊唱歌，他记录了这首歌，并且然后第1节中的场景再次出现，天使从圣殿中出来，准备倒出他们的碗，然后第16章讲述了七个碗中每一个的倒出。现在让我给你们读一下第15章，这是很短的一章。我看到了天堂，并注意到我再次看到的这个词，画出了意象的另一段。我在天上看到了另一个伟大的奇迹，七位天使带着最后的七灾，因为上帝的愤怒现在已经在他们身上完成了。我看到看起来像一片玻璃海，混合着火，站在海边。那些战胜了的人野兽和他的形象，再次将你带回第13章和第14章。现在，我认为这与第13章和第14章中战胜兽和兽像，以及第13章第18节中兽的名字数字的144000人是同一群人。他们拿着上帝赐予的竖琴，他们唱了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这首歌，他们唱了羔羊的歌。在这里，你的行为是伟大而奇妙的主上帝，全能的，你的道路是公正和真实的，历代之王，万国之王主啊，那些不敬畏你，不荣耀你名的世代，因为你是圣洁的，万国都会来敬拜你，因为你公义的行为已经显现。此后，我观看，见天上和法柜会幕里的殿里，门开了，有七位天使带着七灾从殿里出来。 他们穿着干净闪亮的亚麻衣服，胸前系着金腰带。然后四活物中的一位将七个金碗交给了七位天使，七个金碗盛满了永永远远上帝的愤怒。圣殿里充满了神的荣耀和大能的烟雾，直到七位天使的七灾结束之前，没有人能进入圣殿。现在简单来说，在第十五章中，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即将准备讲述最后的七灾。这是第三轮瘟疫，从七印开始，然后是七号，现在七碗即将倒出。但在此之前，作者又给了我们一个形象，连接到第十四章和第十三章一个胜利者的形象。但现在我想让你注意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如何描绘这些人的形象的。我认为这是关键，让你明白这不仅仅是将第二节和第三节随意插入其中。换句话说，第十五章开始了最后七灾，带有第二灾和第四灾。这幅图画是圣徒站在海边唱着羔羊的歌。这不仅仅是一种干扰。相反，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因为作者准备将之前上帝最后的审判联系起来或叙述出来，并导致第十七章及随后的上帝审判的最终倾泻。现在在他开始以完审判的形式讲述上帝的愤怒倾倒在最后七个审判之前，作者想在最后一个形象中描绘上帝的子民站在海边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歌，仍然连接到十三或十四，但现在他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它。他使用的是不同的图像。第十五章描述了我们在第十四章中看到的相同场景。锡安山的十四万四千人收获了初熟的庄稼。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图像中看到相同的场景，但约翰在做什么？连接这些的关键是出埃及记的语言。约翰想把神的最后审判描绘成出埃及记。也就是说，就出埃及记的瘟疫而言，他将在第十六章中讨论这一点。但在此之前，他想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一切之中，上帝的子民将取得胜利。因此，第二节和第四节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换句话说，在第十五章第二节和第四节中，圣徒在玻璃海前唱摩西和羔羊之歌的意象并不是先发生，然后碗才被倒出来。我认为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但约翰所做的是在讲述出埃及记最后的灾难倾泻而出之前，他想向你们展示圣徒的结局，就像旧约中神的子民走到红海取得胜利一样，并唱摩西之歌。这就是这些瘟疫倾倒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上帝的子民再次不会受到这些瘟疫的伤害，也不会遭受上帝的愤怒。但相反，在出埃及记语言中，作为第十五章和第六章出埃及记故事的一部分，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作者在前面，在第十六章中以七碗的形式叙述出埃及记瘟疫审判之前，他想要描绘神的子民，在那之后，他们将取得胜利，站在海边，过了红海，站在海边唱摩西之歌。现在，有趣的是，在二至四中，作者使用了许多图像。我认为这些图像清楚地让人回想起出埃及记，但这个账户有两件事很有趣。第一个是海被描述为玻璃海。显然，这就是启示录第四章中宝座前的玻璃海。但有趣的是，在一些犹太文学中，红海被描述为玻璃海。在旧约之外，还有一些犹太文献在一些拉比文献中将红海描述为玻璃海。另外，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像以赛亚书第51章和第9节这样的文本中，红海被描绘成一片混乱的海洋，是海怪的家园，所以你在这里可能看到的是一张混乱之海的图片。混乱，海怪的家园，从第一次出埃及开始就威胁着上帝的子民。现在，由于上帝的主权，大海已经平静了。现在我们发现那是一片玻璃海，神在显示他对混乱邪恶之海、混乱邪恶红海的主权。所以现在上帝的子民被描述为通过这个而出现的。现在他们取得了胜利。混乱和邪恶的海洋可能反映了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的事件。撒旦试图将他的洪流倾倒在女人身上，他试图杀死他的后代，现在那片海洋已经因神的主权而平静了。现在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苦难，他们像古代以色列人一样站在海边唱着摩西之歌。关于这首诗篇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作者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他们从红海出来后所唱的摩西之歌。 在《申命记》的结尾处还有另一首摩西之歌。但这首歌与那些歌曲不同，尤其是《出埃及记》第15章中的歌曲。约翰显然所做的是听这首歌并录制这首歌，他从以赛亚书第60章和其他地方引用了许多其他旧约文本所有人都庆祝上帝的圣洁，以及他代表他的子民审判邪恶，同时也为他的子民提供拯救的大能正义行为。所以如果你回头比较一下，这里摩西之歌与出埃及记15章中的歌曲并不十分相似。那是因为约翰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称其为羔羊之歌，约翰正在创作一首新歌。他听到有人唱一首新歌，因此他引入了其他旧约经文，庆祝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救恩和审判，以及审判地上的君王，并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名字的胜利。所以这也表明了神审判的原因。神的审判不仅是为了维护他的子民，也是为了维护他的名和他神圣的品格。有趣的是，这首歌还预测了第21章中将更详细的展开的内容。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结局的快照，这将导致第21章中更全面的披露。当这首赞美诗结束时，万民将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为你的公义行为已经显现，我们将在第21章看到万国将来到新耶路撒冷敬拜。所以这是一种期待第21章中有更全面的披露。因此这一场景为瘟疫序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在第5节中又回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确实看到可以使用喇叭来代替蜜蜂或喇叭。旧约中对审判的期待被称为审判。这里的公牛在某种程度上主要表明祭司的服务。公牛是会幕或圣殿语言的另一个特征。让我备份。有趣的是第五节开始。此后我望向天上的圣殿及法柜的会幕。这很有趣，因为见证的会幕在出埃及记中被使用，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中，但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指的是在旷野中建立的会幕。因此我认为作者将圣殿称为见证的会幕，是作者进一步延续出埃及记主题的方式，将圣殿确定为见证的会幕，即在旷野中陪伴以色列的见证的帐篷。现在与出埃及瘟疫相对应的即将倾倒的瘟疫被确定为公牛。在以赛亚书第51章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神愤怒的杯中找到公牛的语言。所以如果这是背景的一部分，公牛与神愤怒的杯有关，倒出公牛作为神愤怒的工具将是在地上倒出神愤怒的合适工具。现在这与另外两个有趣的术语相关。一是圣殿内烟雾缭绕，二是审判结束之前任何人都无法进入。也许充满圣殿的烟雾的语言不仅让人想起出埃及记的语言，也让人想起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和第4节。以赛亚书第6章是一个重要的场景，是王座室的意象，影响了约翰在启示录第4章中对王座室的描述。但是现在在以赛亚书第6章中，我们读到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着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他的袍裾充满了圣殿。现在跳到第4节，他们的声音，第2节和第3节中带翅膀的生物的声音，他们的声音，门柱和门槛都震动了，圣殿里充满了烟雾。最有可能的是，特别是考虑到出埃及记第40章，这似乎表明上帝的存在充满了会幕，这里的形象是上帝荣耀的存在和能力现在充满了天上的圣殿，对地球发出了审判。而且为什么没人能进去呢？大概只是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审判就是如此，神的同在是如此包罗万象，如此令人敬畏和可怕的倾倒审判，没有人能够抵挡，没有人可以进入，直到这一审判行为发生。因此在出埃及记的意象中，在瘟疫倾倒之前，上帝的子民被视为在瘟疫发生之后有点向前跳跃，上帝的子民首先被描述为已经渡过了大海，大海因上帝的平静而平静了。主权站在海边取得胜利，唱摩西之歌，敬拜神并赞美神，因为他所提供的救恩。然后这位会幕在类似出埃及记的事件中打开做准备，现在烟雾充满了会幕，我们准备好在第16章中介绍七次类似出埃及记的瘟疫。第16章现在将讲述那七场灾难以及所有的灾难，甚至比第8章和第9章还要详细。回到第8章和第9章，我们看到大多数灾难都是以出埃及记为蓝本的， 现在更清楚的是，所叙述的所有七个瘟疫都是以原始出埃及记事件中的十个出埃及记瘟疫中的一个或多个为蓝本的。再一次，我们不应该把数字七读作一系列将按此顺序发生的七场灾难，而是七表明完美，表明完成。而这的全部要点是指出埃及记的灾难或这里的灾难是意在回忆出埃及记。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翰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识别瘟疫的确切性质和他们的样子，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探索上帝审判的意义、重要性和确定性。就好像约翰以同样的方式说神审判邪恶的、拜偶像的和压迫人的人。当然，他会再次审判另一个人，以及任何其他反对他、自命高于上帝的拜偶像、压迫人的人。另一件需要回忆的事情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对主的日子有一个更近的视角。请记住我说过，似乎正在发生什么，每个序列、瘟疫、号角和公牛，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以主日结束，或者让你直接看到它只是为了支持和叙述更多材料。但我认为，当你比较海报、号角和公牛时会发生什么，虽然似乎有一些重叠，特别是在出埃及瘟疫的号角和公牛之间，虽然同时有一些重叠，但似乎有进展，尤其是强度的进展。瘟疫变得更加严重，更加猛烈。他们在海报中影响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号角影响了三分之一。而现在对于公牛来说没有限制。他们包罗万象，影响着所有人和整个地球。所以我认为对于喇叭，或者我很抱歉，对于公牛，你现在有了更近距离的视角。你们现在正在看的审判将立即进入主的最后一天，直到最后的审判。事实上，作者说这是最后的判断。这些是上帝在释放末世审判之前的最后审判，启示录第17章到第20章再次叙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读一下第16章。然后我听到圣殿里有一个响亮的声音说，我想让你注意出埃及记中与出埃及记中的瘟疫的联系。然后我听到圣殿里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对七位天使说，去把上帝愤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于是第一位天使就去把他的碗倒在地上，那些带有兽印记并崇拜兽像的人们身上就长出了丑陋而痛苦的疮。第二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了血，就像死人的血一样，海里的一切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河流和泉水上，他们就变成了血。然后我听到掌管水的天使说，主啊，你在这些审判中是公正的，你是圣者，你曾经是圣者，因为你如此审判，因为他们流了你的圣徒和先知的血，而你给了他们应得的血。然后我听到祭坛回应道，是的，全能的上帝，您的判断是真实而公正的。然后第四位天使将他的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被赋予了用火烧焦人的能力。他们被酷热灼伤，咒骂控制这些瘟疫的上帝之名，但他们拒绝悔改并归荣耀给上帝。正如最初的出埃及记中法老拒绝悔改一样。第五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兽的宝座上，他的王国陷入了黑暗。人们痛苦地咬着舌头，他们因自己的痛苦和疮口而咒骂天上的上帝，但他们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改。然后第六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东方的诸王铺平了道路。然后我看到了那些看起来像青蛙的邪灵。他们走了出来，是三个青蛙模样的恶灵。他们是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口中出来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形象。虽然只有三只青蛙，但不知怎地，他们却同时从三张嘴里钻了出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的象征意义。他们是恶魔之灵，行神迹，以便出去到全世界的君王那里，在全能神的大日聚集他们参加战斗。看啊，我像小偷一样来了。保持清醒并随身携带衣服的人是有福的，这样他就不会赤身露体而被羞辱。然后他们在希伯来与称为哈密吉多顿的地方聚集了诸王。第七位天使将他的碗倒在空中，殿中宝座上有声音说，成了，成了。随后闪电、轰隆声、雷鸣和剧烈的地震发生了。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地震。地震是如此之大。这座伟大的城市分裂成三部分，各国的城市都崩溃了。 神纪念大巴比伦，赐给他一杯盛满他烈怒之酒的杯。诸岛皆逃，山亦无踪。从天而降，每个重约100磅的巨大冰雹落在人们身上，他们咒骂上帝，并计算出地狱的瘟疫，因为瘟疫是如此可怕。这是我们看到了牛瘟序列的结尾。希望你找到了与出埃及记的一些联系。在该注释之前，要提到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没有间奏。再说一遍，这是神最后的审判，将立即进入主的日子和末日审判。但例如第一号公牛、疮疮公牛，类似于出埃及记第九章中的疮瘟。公牛二号和三号，类似于出埃及记七号，将水变成血。在第四号公牛中，太阳灼伤了人们。出埃及记第九章。公牛第五章，黑暗笼罩着埃及王国。出埃及记第十章记载，埃及王国笼罩在黑暗之中。这里的野兽王国一片黑暗。请注意，与第八章中部分黑暗不同，撒旦的整个国度现在都黑暗了。第六号公牛包含三只青蛙，类似于出埃及记第八章中的青蛙瘟疫。第七号公牛，雷霆、闪电、冰雹和地震，类似于出埃及记第九章23节。像法老一样，人们在第16章11节中仍然拒绝悔改。很明显，作者希望我们回想起出埃及记中的瘟疫。再说一遍，我不确定我能否准确地确定这些瘟疫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约翰到底在想什么。正如我所说，约翰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我们通过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来探索瘟疫的神学意义和上帝审判的意义。不过总而言之，这一章可能就像第八章和第九章一样，是神对偶像崇拜、邪恶、不敬虔、邪恶帝国的审判。痛苦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但这里显然是，这可能是另一种方式，表明依赖世界资源是完全徒劳的，也表明当人类屈服于并追随异教、无神论、偶像崇拜的帝国的崇拜和效忠时，他们就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但重点是，现在不再有警告了。这是最后的审判之前的最后的审判，即末日审判。这是神的愤怒在这三重印、好和晚中的最终表达，现在不再有任何延迟。现在结局很快就会到来。所以第七晚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七号晚显然是最后的审判，显然将我们带到了终点。我想简单的关注几个独特的功能，而不是详细介绍所有这些所有七个碗，因为我们已经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提到了其中一些。但我想重点关注的是碗中瘟疫序列的几个有趣的特征，三到四个有趣的特征，以及五个有趣的特征。第一是有趣的，你会发现一首赞美诗被放入第三个碗中。第三位天使倒出他的碗，但在你倒出第四位天使之前，你会听到一首赞美诗。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整本书中的赞美诗常常用来解释约翰在他的意象中看到的场景。现在这首赞美诗包括一首响应第五节而唱的赞美诗。我想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肯定神的公义。它肯定了上帝倾倒这些灾难的正义性。也许不仅仅是这一场，而是它所涵盖的所有瘟疫，甚至祭坛也参与并回应。是的，全能的上帝，你的判断是真实而公正的。有趣的是祭坛的插画。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是另一个参考，指的是建立证词所需的两三个证人，但天使不仅说的是真的，而且你的判断是公正的，而且现在有第二个证人，宝座插画说，是的，主啊，你的判断真实而公正。无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利用两三个证人的主题，旧约的主题，我不确定。但这首赞美诗的作用是提醒人们注意神审判的公正性，特别注意与水变成血的第三灾的联系。第六节说，因为他们流了圣徒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所以这首赞美诗是专门为维护上帝而设计的，并展示了审判的公正和公义，以及他正在倾倒的血的审判。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罪行相符的原则，邪恶的邪恶帝国，野兽流着圣徒的鲜血。现在作为回报，上帝以这个碗的形式赐给他们血，这就是地球上的血灾。第十二节另一个有趣的特征出现在第十二节及其之后的第六天使中。我的其余评论将与第六碗和第七碗有关。作者再次发现或提到了幼发拉底河。 我们在第九章早些时候看到与蝗虫瘟疫或末世军队瘟疫有关的内容，所以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约翰在这里可能也设想着同样的事情，但我们建议提到的幼发拉底河让人想起罗马本身的北部边界，他们的攻击者例如帕提亚人就是从那里而来的。而且我们还发现旧约中关于一支军队从北方而来的想法，约翰现在正在利用这种语言来回忆或让人想起一支入侵的军队。因此我们不应该接受约翰的说法，即幼发拉底河确实会干涸。事实上对于今天的现代军队来说，谁会需要这样的东西呢？你不需要让河流干涸才能过河，你飞过它。但是约翰利用希腊罗马背景和旧约中的图像来唤起入侵军队的概念，所以当他说他把碗倒在幼发拉底河时，读者会想这是一支入侵的军队来了。然而约翰所看到的是东方的诸王，换句话说，水干了是为东方的国王铺路。我认为我们不会试图具体确定这些军队是谁，它只是让人想起入侵军队的概念。所以现在你们有跨越幼发拉底河的地球之王，但随后你们也遇到了三个青蛙形式的邪灵。而他们之所以被认定为青蛙，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之一就是让人想起青蛙的出埃及瘟疫。但现在你有了三只青蛙，作者对这些青蛙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他称他们为恶魔，但他说他们也是从龙口中出来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他称之为假先知。所以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一场恶魔袭击的场景。但有趣的是，这三只青蛙能够欺骗列国并聚集他们进行战斗。现在这被第十五节打断了，我们稍后会看，然后战斗在第十六节中恢复。现在的问题是，地上的这些君王和列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是全世界的国王？那么东方诸王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是第十四节末尾的全世界诸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些人认为他们在一起战斗，但我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末世的形象，唤起了地球上所有国王的概念，但也唤起了来自东方入侵势力的概念。作者正在构建一幅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进行末世之战的图景，给予上帝本人和他的子民进行战斗，正如我想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所以重点不是描绘地球之王和东方之王之间的战斗，而是用图像来描绘地球之王和东方之王在末日全面进攻中的合作，作者称之为世界末日之战的末世之战。现在在我提到这一点之前，让我先谈谈世界末日一词，同时也谈谈这场战斗。首先，哈米吉多顿一词的困难在于试图准确地确定约翰的想法。正如格兰特·奥斯本 Grant Osborne 在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有些人已经尝试过，许多评论试图通过将其分为两种可能的解释类别来识别这一点。有些人试图从地理上解释这一点，通常是字面意思，以暗示某个地方。问题是，哈米吉多顿来自两个词，希伯来语词哈尔代表山和米基多，它指的是一个平面，一片广阔的地方，或者一个你可以看到的平面。发现在旧约战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士师记第五章和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历代志下235章。此外，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也提到了这场末日之战。你会发现米基多、米基多位面是旧约中的一个战争地点。因此有些人试图从字面上描述哈米吉多顿，即米吉多山。问题是米吉多位面附近似乎没有一座山。因此学者们一直在努力从地理上描述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地点。所以这是一个地理解释。奥斯本强调的第二组解释是词源学解释，例如看到哈米吉多顿实际上是集会山，而不是指与米吉多有关的某个地理位置。不过我想知道哈米吉多顿、米吉多山是否是约翰自己使用山脉意象建造的，同时也借鉴了旧约中的米吉多作为著名战役的地点。这有点像我们用滑铁卢或越南来指代斗争、战斗或战争。你可能会指某人的个人越南或类似的东西。这并不是指在字面上发生的战斗，而是将一场众所周知的战斗作为另一场冲突的象征或形象。所以我想知道约翰是否没有使用旧约中著名的战争地点米基多，现在又添加了米基多山这个词作为一个地方，象征着末日之战。 现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象征性的聚集在米吉多山，准备一场末日之战。这里的问题是没有叙述战斗。我们没有被告知发生了任何战斗。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这段经文为我们准备了末日之战，这将在启示录后面叙述。这就是启示录第19章和骑白马的人。然后最后还有启示录20章。在第20章的最后，你会发现撒旦从无底深渊中被释放出来，欺骗了地上的所有国家，并聚集在一起作战。他们包围了圣徒的营地，神亲自用从天上来的火毁灭了他们。因此你会找到几场战斗的参考资料。这里有一场末日之战，称为哈米吉多顿之战。第19章有一场战斗，人子骑着白马出来打败敌人。然后在启示录第20章末尾，你会看到另一场战斗，撒旦聚集了军队，他们出去与圣徒作战，但他们却被吞噬了。我建议你，所有这些战斗可能都指的是同一场战斗。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三场单独的战斗，相反，我们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战斗。这三者都很有趣，在这三者中你都可以看到军队聚集起来进行战争的语言。此外，在第20章和第19章中，我们将借鉴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亚各和马各中的相同意象。但我认为，当我们在第19章和第20章中讨论实际的战斗时，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这些战斗，所有这三场战斗，都是对同一场战斗的不同方式。因此，我们在这里没有讲述一场战斗，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战斗的准备工作。最后的战斗将在第19章和第20章到来，耶稣基督和神只是降临并击败他们的敌人。现在，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需要问，这些战斗描绘了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并将其理解为某种字面上的战斗、某种精神上的战斗或其他什么？但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在第15节中，请注意瘟疫序列中的另一种中断。看啊，我像小偷一样来了。保持清醒并随身携带衣服的人是有福的，这样他就不会赤身露体而被羞辱。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再次表明，第16章的目的不是试图确定末日的一系列事件，或绘制末日图表，或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到最后会发生什么。在这一切中间，约翰在第2章和第3章中插入了一个呼吁，要求他的读者做出回应。我希望你们注意到，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由于情况的严重性，鉴于对于这场即将降临在地球上的最后的战斗，约翰已用第3章和第4章呼吁读者保持警惕。请注意其中的语言，看啊，我像小偷一样来。因此，在战斗爆发之前，约翰想警告他的读者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认为这里再次呼吁的是要忠诚，拒绝妥协。他们就是这样准备的。但请注意像小偷一样到来的语言。这正是出自第2章和第3章，基督警告撒迪教会，如果他们不悔改，他就会像小偷一样来。第3章和第3节，我相信是的。此外，撒迪斯还被告知要保持清醒并保持警惕。你还记得那个教会被告知不要赤身露体，而要穿上真正的白衣服吗？老底加教会。因此，这种语言让人回想起第2章和第3章中的语言，只是约翰的说法。我认为，由于这场战斗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以及上帝的末世审判，需要人们保持警惕。人们拒绝妥协，保持忠实的见证，以免这场战斗最终像基督以小偷的身份降临一样。免得这场战斗让他们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相反，他们应该保持警惕，忠诚并醒来，并且穿上衣服，以免在审判之日被发现赤身露体和羞愧。因此，第15节是一个插入，提醒我们第16章有一个劝诫功能，让第2章和第3章的读者保持忠诚，拒绝妥协，抵制与异教罗马妥协，并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忠实的见证。费用是多少？现在，启示录的下一部分是第17章和第18章，详细描述了巴比伦及其毁灭。但我只想在第16章结尾处指出的是，注意他已经在第7晚，也是最后一晚中做好了准备，为您带来了到判决的最后一天。请注意被移除的岛屿的语言等，但请注意大巴比伦。上帝纪念大巴比伦，赐给他一杯盛满他愤怒的酒。 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将进一步扩展那个封印。对不起，那个晚上帝纪念大巴比伦的最后一场灾难。现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进一步描述巴比伦它的真实本质以及对它最终审判的描述。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二十一节启示录 14-16 谷物出熟的果子葡萄的审判和七晚审判。